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8年3月9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特朗普同意会晤金正恩，但称达成协议之前继续制裁。北京呼吁美朝拿出政治勇气。莫斯科表示，特金会是朝正确方向迈出一步。安倍要抢在金正恩之前在四月访美。特朗普最终签署进口钢铝制品征税文件。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晚抵达印度，开始国事访问。法广记者施密特在北京街头采访行人，被短暂拘押。作家老鬼发表公开信，提出反对修宪的五点意见。传北京密使访台游说马英九，称大陆方案需获台湾人的接受。美国司法部向联邦法院控告加州庇护非法移民政策违宪。波兰总统向50年前共产政权反犹运动的受害者致歉。平昌冬季残奥会今天开幕。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的对话邀请，同意与金正恩会面，时间可能是在五月底之前。金正恩的这个邀请是韩国特使周四向白宫转交的。韩国特使郑义荣在访朝之后立即前往美国送信。据韩联社说，郑义荣向特朗普转告，金正恩盼望早日同特朗普会面，并承诺不再进行核岛试验。特朗普当地时间3月8日17点在推特上写道，金正恩向韩国代表谈到去核，而不仅仅是冻结。此外，这段时间内朝鲜也没有进行导弹试射，这是制裁取得的重大进展。特朗普说，但在达成协议之前，制裁仍将继续。北京对特朗普同意与金正恩会面表示欢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天表示，我们希望各方都拿出政治勇气，做出政治决断。正在非盟访问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关会晤的协议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他说，我希望他能落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要抢在金正恩之前在四月访美。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9日在官邸向记者透露，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就四月访美进行首脑会谈达成一致。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表示五月份有意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对一贯牵制美国与朝鲜会谈的日本冲击很大，很可能安倍希望赶在特朗普与金正恩会谈之前与特朗普会谈。安倍说，我准备在本年度预算成立后的四月访美，进行日美首脑会谈，并与特朗普总统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安倍一改对朝鲜的和谈姿态一概否定的态度。安倍表示，刚才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电话会谈，朝鲜开始了以非核化为前提的对话。对于朝鲜方面提出来的对话要求和朝鲜方面的变化，我给予肯定。这是日本和美国紧密合作，并联合韩国与国际社会一起持续对朝鲜施加强大压力的成果。在这一点上，我和特朗普总统的认识完全一致。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特朗普周四最终签署了两份对进口钢铝制品征收税务的文件，相关措施15天后生效。 美国将对进口钢材征收 25% 的关税，对进口铝制品征收 10% 的关税。这份引发各方关注的新税措施立即引发美国贸易伙伴的反弹。请听记者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的确，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签署了这项引起争议的新税收措施。特朗普表示，他要遵守在竞选中做出的承诺。在他看来，几十年来的贸易现实都对美国不利，是对美国的一种侵犯。对进口钢铝制品征税措施未来15天之后生效执行，但美国最大的钢铝制品进口国加拿大不在征税措施范围之内，墨西哥也暂时免受新措施的影响。未来是否仍然可以享受这项特别措施，取决于正在进行中的北美自贸协定谈判的进展。特朗普表示，倘若各方能够在这些谈判中达成共识，就不会对这两个国家实施新税收措施。他表示，相信目前的谈判会取得成果。特朗普同时表示，所有新措施涉及的国家都可以和美国谈判，以期达成一项减免协议。美国方面会十分灵活。特朗普执意要对进口美国的钢铝制品征税的措施，连日来已经引发美国各贸易伙伴的反弹。特朗普周四签署相关文件之后，美国的重要盟友日本立即表示担心这会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后果。欧洲联盟连日来一方面警告这样的措施不利于任何一方，另一方面也在商讨反制措施。中国被看作是这项措施的主要目标。中国商务部周五发表公报表示，中国坚决反对这项措施，认为这是对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的肆意破坏。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晚3月9日开始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马克龙此行意在扩大法国在印度的存在，特别是在能源、国防和环境领域。周六，马克龙将与印度总理莫迪正式会晤，并与经济界人士见面，参加协议的签署仪式，然后将同200名来自印度多地区的年轻人进行交流。周日将举行首届太阳能国际联盟峰会，该联盟是法印牵头在巴黎气候大会期间成立的，宗旨是在发展中国家推动可再生能源。马克龙周一将在恒河岸边的印度圣城瓦拉纳西结束他对印度的国事访问。法广记者海克施密特今天3月9日在北京被警察短暂拘押，被捕时他正在就中国修宪议题采访街头行人。中国人大定于3月11日表决通过可以让习近平无限期担任国家主席的修宪案。法广记者海克施密特今天随机采访行人，请他们谈对修宪的看法。受到警察的干涉和短暂拘押，并被删掉所有采访的录音，所以本台今天没有北京街头居民对当局修宪的反应。中央社报道，伤痕文学作者老鬼今天3月9日发布署名公开信，表达他五点看法，其中包括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不能换一个领导人就修一次宪，和宪法应该透明，不能由几个人决定。第三点，他指出1982年的中国宪法限制国家主席两年任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取消任期的限制是严重倒退。第四点，他说任期制就是限制权力的笼子，取消任期制等于取消笼子。第五点，他说江泽民、胡锦涛都遵守了宪法，红二代不应该特殊，更应该模范执行，不应该搞终身制的决定。台湾传出北京特使访台密会马英九，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网络媒体信传媒今天报道，1980年代李一哲大字报的作者王希哲近日以密使的身份访问台湾，密会前总统马英九传达来自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的信息，希望台湾接受一国两制的妥协方案。报道还说，王希哲3月7号下午在马英九办公室自荐担任两岸密使的理念，得到了马英九乐观其成的回应。报道提到，王希哲2月底在曼谷的一场研讨会上，与他在海外民运圈的政治盟友冯胜平商议，在3月初各自访问台湾与中国，王希哲负责游说马英九与吴敦义接受一国两制，来代替一中各表的传统蓝营立场。而冯胜平目前已经回到北京，运用他与王沪宁同为上海复旦大学同窗的情谊，担任另一位两岸密使，也将同步向中南海高层传达信息，指称台湾蓝营的进步力量能够接受一国两制。 报道还指出，王希哲抵台后透过管道希望能会见总统蔡英文，但是没有获得回应。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不想被民进党找麻烦，也拒绝接见王希哲。这篇报道一出引起震撼。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徐巧芯说，会面过程中完全没有提到密使或自荐密使，整个会面的过程都有录音。马英九坦荡清白，而且持续为台湾民主化和维持现状发声，报道与事实不符。他质疑这样的报道竟还有两人照片，是否背后有国安系统在监控，是在监控大陆异议人士还是马前总统。他认为一场正常的会面竟被扭曲为密使，是否为了修理马英九。马办指出，会谈中王希哲认为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提出的一国两制是最适合两岸关系的做法。马英九回答，这是前总统蒋经国当年接见外宾时回应一国两制的说法，并不是连战首创。马英九告诉对方，对台湾来讲最好的还是维持现状，统一不是不能谈，但这是将来的事，而且要看当时的氛围。马英九表示，赞成王希哲希望大陆和平民主的理念，也尊重王希哲希望两岸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尽快统一的看法。但马英九强调，两岸统一一定是要在和平民主的前提下，不然台湾人民不会支持，而且大陆所提出的统一方案必须要获得台湾人民接受。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司法部向联邦法院控告加州庇护非法移民的政策违宪，请听王山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正式向加州联邦法院控告加州的非法移民庇护政策违宪。司法部长塞申斯亲自到加州推动这项诉讼。美国司法部六日晚上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针对加州实施的三项州法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诉状指出，这些法律蓄意阻碍联邦执行移民法，违反了宪法、联邦法高于州法的条款。加州的三项州法禁止加州警察询问民众的移民身份，并且不得参加移民执法行动，保护移民免遭联邦执法人员突击检查加州相关工作场所，授权州政府检查联邦移民拘留中心。司法部长塞申斯七日到达加州，开始他推动这项诉讼的行程。他在加州首府的演讲中严厉抨击加州一月生效的庇护州法案。塞申斯称，联邦政府向加州提出诉讼是要向加州实施的庇护移民政策做出法律挑战。他说，加州不配合联邦移民执法局的行动是违反宪法，而且有违常理。不过塞申斯的言论遭到加州民主党州长布朗的回击。布朗在推特发文指责塞申斯来加州分化美国。来自多个工会和移民权益组织的抗议者与一些州府的地方民选官员在塞申斯发表讲话的酒店外集会示威。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波兰总统向50年前共产政权反犹运动的受害者致歉，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50年前的波兰曾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反犹太主义运动，当时的共产政权暴力镇压上街游行的大学生，此后有上万名犹太人被迫出走。50年后的今天，波兰现总统杜达来到当年暴力驱散示威大学生的华沙大学门前，请求犹太人原谅，并向那个时代的英雄们表示敬意。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从华沙传来了波兰总统致歉的现场讲话片段。波兰总统杜达用波兰语说，向那些曾遭追捕，向那些死难者的亲属们，我想说，请你们原谅，请你们原谅共和国，原谅波兰人，原谅波兰这一可耻行为。波兰总统杜达在致歉发言结束后，紧紧地握住了在场的以色列前驻波兰大使韦斯的手。被波兰总统杜达这一真诚道歉所感动的韦斯则用波兰语回答说，在请求原谅后，我相信未来两到三个月后，以色列和波兰之间的现状将得以冷静。 本台法文报道透露，波兰总统杜达想要改善其在以色列的形象。据波兰媒体说，波兰总统和总理目前都是美国白宫不欢迎的人。
以上是尼古拉的报道。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月9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亚文解说。各位听众，最近两年持续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又出现新的和缓迹象，继金正恩政权年初决定派遣代表团参加韩国平昌冬奥会，并于近日宣布将于今年四月与韩国领导人举行十多年以来的首次高峰会晤之后，昨夜今晨传出的信息则是，一年多来隔空对阵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今年五月底以前会晤，但会谈地点目前尚未确定。如何理解朝鲜局势短时间内出现的令人意外的逆转？以朝鲜半岛无核化换取朝鲜政体安全，在多年无解的朝鲜半岛危机中并非新提出的条件。如今形势中哪些因素可以让人相信这一次危机确实有可能找到和平解决方案呢？我们电话采访了法国朝鲜问题专家 Juliette Morillot 女士。 Juliette Morillot 女士与 Dorian Malovic 合作出版了书著 Le Monde selon Kim Jong-un 金正恩看世界。Juliette Morillot 女士并不认为金正恩政权的立场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她说，我的回答可能会让您意外，我并不认为朝鲜当局的立场有什么重大的改变。朝鲜当局多年来一直坚持独立外交，一直要求与美国直接对话，条件是美国不对它构成威胁，使朝鲜这样一个小国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直接对话。2017年朝鲜政权完成了它的弹道导弹研发计划以及核武开发计划，它因此向自己的国民显示它有能力面对美帝国主义保卫朝鲜，他可以有这样的底气与美国平等对话，可以做出让步，这样的外交手段可以说十分巧妙，所以如今与美国对话无论在国际上还是面对国内都非常符合他的逻辑。那么无论是美方坚持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还是朝鲜方面坚持的保证其政体安全，在朝鲜半岛多年的危机中这些提法并不新颖。那如今哪些因素发生了变化，让人可以相信这一次危机有可能得到解决呢？令人意外的其实是特朗普在朝鲜确实实现无核化之前就接受与平壤当局直接对话，而在此之前无核化一直是美国认为不可逾越的红线。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两国高峰会谈之后人们重新面对1994年时的情景，当时在克林顿任下国际社会一度已经十分接近发生核武冲突，但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到访平壤，局势又平稳下来，各方达成了一些协议。这一次有关各方也可能达成类似的协议，比如保证朝鲜政体安全，但对于美国来说这可能会比较困难，因为美国在韩国驻有军队，朝鲜感觉受到威胁，而美国面对来自中国方面的威胁也不想撤离这一地区，所以在最初阶段可能是安全保证，而美国方面则可能要求朝鲜方面的核开发计划更加透明，尤其是朝鲜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其所有核设施，然后逐步走向解除制裁，还有朝鲜方面期待的朝鲜半岛停战协议。要知道直到今天，从技术层面上讲，南北双方仍然处于战争状态。但在朝鲜半岛危机中，朝鲜与美国并不是唯一的相关各方。近期以来，金正恩政权显然是独自掌握着游戏的主动权。在形势出现逆转的危机中，中国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Juliette Morillot 认为，北京自然会乐见半岛局势出现缓和，中国一直希望避免朝鲜政权垮台，所以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会扮演支持辅助平壤的作用。在这次对话中，面对美国帮助朝鲜以期避免当地出现新的紧张，因为倘若谋求共识的努力再次失败，当地仍然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局面。他认为目前最无法确定的是美国方面的立场， 美国需要在这一地区驻军，不仅是在韩国，也是在日本，在关岛，以便应对不断加强的中国实力，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实力，也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其实在这一地区，没有哪个国家希望朝鲜半岛实现统一，大家都希望维持这种奇怪的现状，但逐渐去核化有利于稳定半岛的局势。以上是耀文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浏览一下周五法国各大早报关注的主要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抬高钢铁与铝制产品入美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都在各报占据了重要的篇幅。费加罗报社论文章指出，贸易保护主义最终导致的后果很可能是破坏多于保护，因为历史的经验证明，关税壁垒从未带来经济繁荣，只有技术创新提高竞争力才能够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否应该在法国的民事法典中增加有关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的条款？这是法国左翼大报《解放报》的头版要闻。法国一家社会评估机构的负责人周五向法国政府递交一份有关企业责任的建议案。《解放报》头版的巨幅标题就是“赚钱盈利并不是人生的唯一目的”。该报社论文章指出，企业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单位，当然企业首先必须盈利才能够继续生存，但是企业存在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为了盈利，因为企业是男女职工生活中一大重要的组成部分，企业的活动会对社会以及生态环境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企业的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与约束。将企业责任写入民法并不能够立刻改变企业的行为方式，或许会被认为是纸上谈兵，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所有追求公平正义的斗争都是从文字开始。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周五启程访问印度，马克龙的印度之行引发法国各报的高度关注。解放报特派记者前往印度南部的科兴市，对当地的铁路以及公路交通建设规划做出了详细的报道，指出法国企业计划参与印度的基础建设投资。印度对马克龙来说是法国企业的巨额合同的来源地，法国计划向印度推销法国的军用飞机以及潜水艇。马克龙访问印度期间还将参加国际太阳能联盟峰会。印度在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期间提出了打造国际太阳能联盟中心的计划，此次峰会无疑将进一步巩固马克龙作为法国总统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特殊地位。此外，解放报还介绍说，马克龙在访问印度期间还将参观印度著名的泰姬陵，会见印度的青年代表，并且与印度艺术界人士进行交流。费加罗报的相关报道的标题是，马克龙印度之行旨在加强与这拥有10亿多国民的国家之间的经贸交流。天主教十字架报针对马克龙的印度之行发表了多篇报道与评论文章。该报特派记者介绍了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一家中产家庭的致富道路。印度虽然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但是印度将近一半的居民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印度目前年收入超过2万美元的家庭人数超过1亿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接受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面对面的会谈，但是东京却对朝鲜是否真心谈判持有保留。十字架报在国际版刊登文章，文章引述日本政府官员的话指出，虽然韩朝关系骤然升温，但是朝鲜政权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日本依然面临朝鲜导弹袭击的威胁。日方认为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政策正在发生作用，认为有必要继续对朝鲜增加压力。周五法国各平面报纸均未刊登有关中国的文章。法语媒体网站周五刊登了多篇有关中国的报道。瑞士时代杂志刊登了对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桑盖的采访，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不是你改变中国，就是中国改变你。文章介绍说，本周六流亡在海外的藏人将在日内瓦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今年的3月10日是西藏暴动59周年的纪念日，流亡藏人将在联合国大厦门前举行示威活动。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桑盖近日在瑞士会见了瑞士联邦政府议员，呼吁瑞士继续推动流亡政府与北京政府之间的对话，继续支持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寻求西藏地区真正的 自治。陆桑桑盖在与瑞士时代杂志的访谈中提到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就中国与欧盟的人权对话举例说，一直以来欧盟强调与中国的人权对话必须考虑到中方的面子，不能使北京难堪，但是今天欧盟不得不承认十多年来的对话只是一场自说自话的独白，中国国内的人权状况不断恶化，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将监控的大手伸向国外，西方对西藏的支持也日益减少。不过洛桑桑盖也指出，今天西方开始明白十多年前他的预测正在成为事实，以至于在今天澳大利亚不得不以立法来限制来自外国的影响。今天在澳大利亚的各大院校，由于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的涌入，如果大学教师在课堂上提到台湾、提到西藏或者六四，那么如果他被在座的中国留学生揭发，那么他就有可能被校方开除。类似的案子已经出现过四五次。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五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前几天位于台北市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突然被泼洒红漆，这个事件和228纪念日当天蒋介石陵寝被泼洒红漆有关吗？
是，表面上看起来两件事似乎没有关联，但是如果熟悉台湾的政情就会知道这骨子里啊还是有脉络可循。3月7号当天中午，中华统一促进党霸先党部的主委陈清峰50多岁，他一个人带着红漆来到日台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前面，把一桶红漆就泼洒在大门口的交流协会黑色大理石的招牌上，红漆把所有的字样全部都掩盖了，到处漫流，显得触目惊心。但是他并没有离开，他在现场透过 YouTube 网站开直播向社会公布。那原警很快就来到现场，他告诉警察说他是要为台湾人民出一口气，因为日本军舰越界攻击台湾的海钓船，但是蔡英文政府却懦弱无能，姑息养日本奸，欺负台湾人，让他忍无可忍，所以他特地从彰化北上泼漆抗议，就是要伸张台湾长期被日本欺凌的这股怨气。那么事件发生以后，日台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表示遗憾，希望尽快的能够查明真相。台湾外交部也表达遗憾，并且联系了警方，加强对交流协会的巡逻跟维安，而且还呼吁台湾民众不要对外国驻台机构采取暴力或是不理性的举动，以免影响国际形象，并且强调对于肇事者啊，政府都会依法就办。
日本军舰为什么攻击台湾的海钓船呢？
是，那说到这个事件就是令人愤怒了。以前台日双方经常因为渔船在钓鱼台群岛附近捕鱼发生纠纷，所以双方在2013年，也就是马英九任内签订了台日渔业协议。那这个协议它主要就是排除钓鱼台群岛两座大岛周边12海里以内不得捕鱼，但是呢，划出附近很大的一块海域，双方可以自由捕鱼，用这样的方式来维持东海的和平。但是这一次呢，台湾苏澳级渔船东半球28号在本月3号到这个海域捕鱼，照日本方面的说法，这艘渔船是进入了日本专属经济水域作业，所以呢，日本水产厅的公务船就追赶取缔。那第二天这艘台湾渔船再度进入，它没有捕鱼，日本水产厅又开始追捕，而且还发射水炮追了2个小时，几乎追到台湾。所以事情发生之后呢，台湾的外交部认为日本取缔过当，就向日本政府抗议。但是日本所说的进入日本专属经济水域作业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是有协议吗？根据台湾渔业署调查认定啊，3号那天这艘渔船曾经在台日协议海域内跟海域外捕鱼。在协议海域内捕鱼本来是应该事先申请而没有申请，这个要罚钱，但是这属于台湾内部的管理事务。在协议海域外捕鱼，台湾的渔业署说因为这个位置呢是处于双边主张的重叠经济海域， 超出政府划设的暂定执法线，所以台湾渔船在这个水域作业会惹出争议。那这意思就是说呢，双方重叠的经济海域只要不是在台日协议的海域内，日本都认定是日本专属经济海域。就是日本方面从头到尾只说渔船进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他从来就不提台日协议海域。这就是台湾的民间呢、认为日本欺负台湾的原因。那另外台湾的民间更认为，由于蔡英文政府走台独路线，对日本的姿态太低，更从来不曾像马英九任内一样派军舰到钓鱼台去护渔，因此日本对台湾渔船到东海捕鱼的态度就越来越强硬。这个牵扯到政治立场啊，也是这次波期的主要原因。
蒋介石陵寝在228纪念日当天被泼洒红漆之后，台湾当局后来如何处理的？
是，那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桃园地检署的检察官在3月4号的晚间对8个人发出了拘票，其中有6个人在3月5号被逮捕。检察官到现场去勘验，发现泼下去的红漆已经渗透到大理石棺木，那遗像跟地毯也都已经毁损了，那这个部分呢，依毁损罪办理。另外当天现场有人冲撞宪兵，依妨害公务罪处理。检察官侦讯之后把这些人裁定分别是30,000元到50,000元交保。那蔡政府当局在事件发生以后本来是漠不关心，可是后来事情演变让民进党政府不得不认真处理，因为台湾社会已经开始展开冤冤相报。首先是蒋介石陵寝被泼漆之后的2天，国民党青年军按捺不住了，到发动泼漆的自由台湾党的门口去抗议，高喊捍卫国家、拨乱反正。那国民党青年军甚至一度还冲撞楼下的铁门，最后被警察排成人墙啊，把它挡住。那又过了2天，3月4号，统一促进党捍卫队的队长李成龙带了4个人到新店山区蔡英文总统父亲蔡杰生的墓园，趁着管理员打扫墓园铁门没关的时候闯入了第一道铁门，管理员立刻报警，警方抵达的时候他们5个人已经进入了墓园约400公尺，走到第二道铁门前面，那管理员就向警方说这是私人土地不能擅闯，可是捍卫队的队员说这是在公有道路上，并没有擅闯私有地，双方就爆发了口角，而且还推挤冲突啊。最后呢，警方就把这5位捍卫队的队员请到派出所去侦讯，蔡杰生的墓园呢没有被破坏。到了3月6号中午，以独派政治工作者自居的行政院长赖清德终于在社会压力下在立法院公开表示，不管是破坏铜像、向陵寝泼漆，社会都不能接受，他也不赞成，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但是已经撕裂的社会不是3言2语就能够抚平，就在当天傍晚，国民党青年军不满蔡政府纵容台独分子向蒋介石的陵寝泼漆，把肇事的自由台湾党违法架设在立法院前好几年的抗议用的帐篷同样的给他泼漆之后全部捣毁，警方也来不及制止。看起来陵寝泼漆事件对于台湾的伤害跟影响恐怕不是短期间内能够化解。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再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同意会晤金正恩，但称达成协议之前继续制裁。北京呼吁美朝拿出政治勇气。莫斯科表示特金会是朝正确方向迈出一步。安倍要抢在金正恩之前在4月访美。特朗普最终签署进口钢铝制品征税文件。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晚抵达印度开始国事访问。法广记者施密特在北京街头采访行人被短暂拘押。作家老鬼发布公开信提出反对修宪5点意见。传北京密使访台游说，马英九称大陆方案需获台湾人的接受。美国司法部向联邦法院控告加州庇护非法移民政策违宪。波兰总统向50年前共产政权反犹运动的受害者致歉。平昌冬季残奥会今天开幕。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苛征进口美国的钢铁铝材的海关税，特朗普开始转入了保护主义的路程，这是法国世界报说的。对进口的钢铁铝材分别苛征 25% 及 10% 的税，但目前让加拿大、墨西哥暂时豁免。特朗普3月8号宣布了这项苛征钢铝的进口税，不管许多盟友国如欧盟为首国家的一再警告，这将可能会引爆不可预测的贸易战。法国世界报报道说，在经过几天戏剧性的紧张情势后，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了这份极具争议、被指责为保护主义的文件。他上任至今已经13个月了。特朗普说，我信守竞选时的承诺，这也是我一生大部分时间所做的。他并说，美国几十年来成为这种不公平贸易的受害者，他称这是对美国的一种攻击。这项决定也正是在智利举行的11国重新签署太平洋两岸贸易协议签署的当天。而在一年前，由于美国宣布退出，大家认为他将可能就胎死腹中了。按规定，在特朗普宣布这项关税的15天后，这项钢铁 25%、 铝制品 10% 的进口税就正式生效。不过加拿大、墨西哥暂时豁免。加拿大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国，也是钢铁进口第一大国，暂时豁免这项关税。邻国墨西哥也一样，未来将是他们在北美自贸协议谈判的结果。特朗普说，如果我们彼此找到一个成功的协议，那将不会对加拿大、墨西哥苛征这项钢铁税。特朗普并说，他确信这个艰难的谈判将可达到目标。特朗普还强调说，所有涉及方都可以与美国进行协商，并可能获得此关税的豁免权。我们将展现很大的弹性。这是特朗普向一群在场的钢铁领域的美国工人讲话时宣布的。在美国，特朗普自己政党共和党的阵营里一直反对此项关税。特朗普的这项关税宣布后，甚至引起共和党内部真正的反对势力的出现。许多议员指出，这是很容易引爆贸易大战的。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科恩周二也因为反对这些关税措施而宣布辞职。特朗普签署这项文件后，共和党团主席雷恩清楚表示反对，他说，我不赞成这项决定，我恐怕它会带来无法预测的后果。特朗普采取了一项罕见的美国总统的程序，就是用到美国的232贸易法案，这是以国防安全理由限制一些产品进入美国。这条款曾经在1970年石油危机时以及2001年动用过对钢铁进口的限制。欧洲担忧，中国谴责，这是一项差劲的药方。法国立刻表示为这些措施感到担忧。经济部长勒梅尔说，贸易战只有两败俱伤，我们将与欧盟伙伴国评估这对我们的工业将造成的影响并予以回应。欧盟委员会女专员马勒斯特隆8日晚上发表声明说，欧盟应该可以豁免这些关税。欧洲国家每年向美国输出50亿欧元的钢铁及10亿欧元的铝材金产品。图斯克激励大家说，现在岂是大西洋两岸政治领导人来负责行动的时候了。他还说，这起诉讼将被列入3月22号、23号举行的下届欧盟布鲁塞尔峰会的讨论项目。英国的国贸部长福克斯批评美国总统这项决定，指他是处理贸易问题差劲的方式。日本称这些苛税令人遗憾，并认为这个措施可能对世界经济带来冲击。日本外相在公报中宣称，在仔细研究这些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后果后，我们将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可能对于欧美国家的经济及世界贸易都会带来冲击。对于美国其他的贸易伙伴国来说，像中国，周四他就宣称，面对美国可能实施的贸易惩罚，中国将采取必要的回应。中国外长王毅发表声明说，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选择贸易战是抓错药方，损人害己。而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钢铝其实只占各国对美国总出口量的小部分。不过中国真正要担心的还有另外一个特朗普几次提及的问题，也就是某些国家对美国窃取智慧财产权。特朗普很有可能动用总统的权力来启动美国历史上还很少动用的301条款。这项条款将可 了允许美国总统针对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做法单方面对中国征收关税以及采取其他的贸易惩罚措施，所以苛征钢进口税问题只是小菜一碟，知识产权窃取导致的相应关税以及连带惩罚措施才是中国真正应该担心的前菜出台后的惩罚大餐。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极端天气于2017年在全球造成3000亿美元损失。科学界的专家们研究于2月15日公布报告指出，就算世界签署巴黎气候协定的国家执行该协议，达到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的目标，如热浪、洪水和干旱等极端气候出现频率不仅还会增加，而且带来的危害和风险还会更大，特别是人类社会活动是导致极端天气异常的主要原因。美国斯坦福大学近期在《科学进展》刊登有关全球气候变化报告。这份报告着重分析未来天气变化。报告显示，在未来的几年中，地球上炎热、干旱、暴雨等这些极端气候发生的频率增加，而且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会加剧。这份报告指出，极端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已经越来越明显。仅在2017年，飓风、野火、洪水、干旱、风暴以及其他极端气候造成的损失高达3060亿美元，打破了历史记录。这份报告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等大学合作共同撰写。美国斯坦福大学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迪芬博是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他指出，极端气候造成的这些损失是全球气候变化的警告之一，显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应付现在的气候，更别说应对未来全球进一步暖化的情况。这位研究员表示，此项研究成果可以帮助世界各国领袖做出决策，不只是在近期帮助各国制定应对气候变迁应急措施，也帮助我们面对未来气候异常做好准备。世界上有超过190个国家签署了巴黎气候协定，各国承诺抑制全球气候升高温度在摄氏2到3度之内。但是根据斯坦福的这份研究报告指出，现在全球暖化程度有可能导致史上前所未有的极端气候加剧，而且气候异常现象增加的可能性也在提高。这份调查发现，人类社会已经使让前所未有的酷热、暴雨等极端气候现象频繁发生，其中 50% 到 90% 发生在北美、欧洲和东亚。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继续发展，在大半欧洲和四分之一的亚洲会发生热浪机会超过过去5倍以上。在北美、欧洲和东亚等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暴雨发生的机会是过去的3倍。该项研究显示，即使现在各国按照巴黎气候协定规定，在未来能够在全球限制暖化的摄氏度在 1.5 度以内，也无法减少这些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这份报告敦促各国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这样才能抑制减少极端天气造成的危害。另外，两个月前刊登这篇报告的美国气象学会公布了另外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人类活动是造成气候异常现象频繁出现的主要原因。该公报总编辑罗森费德评论，这份从气候角度解释了2016年极端现象的研究报告非常重要。 研究指出，2016年全球高温创纪录，如在亚洲出现极端酷热天气，在阿拉斯加沿岸海水异常升温等极端现象，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人类活动，如燃烧化石原料等，导致地球暖化造成气温升高。这项名为《从气候角度解释2016年极端气候现象》的报告指出，这些研究发现代表着全球科学家的第一次认定气候变迁导致极端气候现象不断发生。此前一些科学家分析是如洪水、干旱、暴风、热浪及其他极端天气发生频率提高，人类社会的行动是导致气候变迁的可能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总编辑认为，几年来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人类社会活动会有改变某些极端天气的风险，但是观察到多种极端天气现象发生，专家们认为如果没有人为的影响，根本不会出现这些极端现象。这很清楚地提醒大家，人类正经历着新的天气。这份研究报告分析了五大洲、两大洋极端天气，来自18个国家共116名科学家参与了调查，其中包括分析从历史角度分析、模型观察以及个别极端天气现象中的气候变迁角色等。2016年地球气温达到新高，成为近代最热一年。该报告指出，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创高的唯一的可能性，实质上是上百年的大规模的人类社活动暖化所导致。另外，极端气候在去年造成了全球损失9.7兆元。德国再保险巨头慕尼黑再保险集团指出，2017年全球天然灾害造成财务损失几乎暴增一倍，其中气候灾害造成财务损失创新高。这家保险集团并且对极端气候可能带来的损害发出了警告。慕尼黑再保险集团表示，2017年全球各类天灾造成财务损失总额达到了3300亿美元，接近2016年财务损失的1750亿美元的两倍。慕尼黑再保险集团强调，2017年天灾财务损失规模是2011年以来再次刷新纪录，且比十年前平均每年1700亿美元相比较高出一倍，而且在2017年出现历史上破坏最大的季风天气和重大的雨季洪灾。该公司警告，由于气候变迁加剧，预期未来将更加可能出现极端天气。2017年全球天灾损失半数在美国，其中包括三次飓风袭击，分别是飓风哈维、艾玛和玛利亚。这些飓风重创德克萨斯州以及波多黎各等地，另外加州也遭到野火袭击。慕尼黑保险公司分析指出，2017年是有历史记录以来造成损失代价最高一年，接连的暴风雨造成的财务损失高达2150亿美元。慕尼黑再保险董事瑞克指出，2017年出现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也预告着未来的情况。即使出现其他严重气候情况，也很难改变气候异常现象更加频繁发生。专家预测，未来这类极端气候将会更频繁地出现，比如包括2017年北美洲其他地区天然灾害损失，夺走了369条人命，墨西哥地震在北美占去年天灾人祸的比重高达 83%。 不过有幸的是，2017年全球天灾造成的死亡人数没有因财务损失保险激升而出现同幅度的大增。2017年总计有10000人因天灾丧生，仅仅比2016年多出 30%， 且与过去十年平均每年6万人死亡人数相比，人数相对少了许多。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组织专家的分析报告指出，极端的天气让贫穷国家的财政受到不成比例，损失更为严重。比如在2016年，贫穷国家因极端天气受到的损失比2010年高出2倍以上，占贫穷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远高于富裕国家。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极端天气有增无减，人类社会活动是其主要原因。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余力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法国美食专栏节目。听众朋友，今年的3月21号星期三，分布在世界各地的3000多个法式餐厅将展开一年一度的好味法兰西活动。我们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就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确，全世界的人都要吃饭，但是能吃出高大上、吃出品味、吃出文化的还真是屈指可数。国人爱吃、会吃，将吃变成了艺术，成为法国文化的一部分。法国大餐似乎也一直肩负着传播法国文化的重任，在世界各地落脚的法国餐厅，也就是法国文化最容易深入人心的文化使者。无论是在纽约、在悉尼，还是在上海、东京这样的大都市里，法国大餐永远价格昂贵，也最有吸引力。在法餐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遗产名录后，更是大名远扬。在2015年，法国欧洲和外交部以及著名的法国米其林星级大厨师阿兰·杜卡斯的倡议下，首届好味法兰西问世，到今年已经是第4届了。几年半下来，可以说是越来越红火。2017年的时候，就有来自150个国家的2100多家餐厅报名参加了好味法兰西活动，共推出了25万份法式菜单。而今年参加这个活动的餐厅人数已经增加到了3000个，也是在世界5大洲的150多个国家里同步展开。希望参加这个活动的餐厅需要提前报名，要推荐一个包括口感丰富的餐前酒和法式吐司，一道前菜，一道或者是多道主菜，奶酪和甜点，同时也要搭配法国葡萄酒和香槟在内的菜单，展现出法式大餐的现代性、多样性以及高品质的食材的特点。在法国本土已经有1500位厨师登记，而今年的活动也首次重点推荐一个法国大区，这就是新阿基坦大区。也许您对这个名字感到一些陌生，但如果说这是法国的波尔多葡萄酒和干邑白兰地的产区，可能就更容易理解今年要重点推荐这个地区的原因了吧。阿兰·杜卡斯也希望本届活动是像今年1月份刚刚去世的被誉为是法国厨神的保罗·博古斯表达敬意的良机，所以参加活动的各位厨师也可以在各自的菜单中准备一道依据保罗·博古斯的菜谱原汁原味打造出来，或者是根据其烹饪元素创造出一道新的美食来。而保罗·博古斯的一句名言就是，无论传统还是现代，烹饪技术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好吃。其实这句话也可以成为今年参加法兰西好味主题活动的大厨们的一个理念，因为全世界各地在同一天吃法餐，大厨们必须根据当地可提供的食材来加以发挥和开创。那么这些大厨们都给食客们带来了哪些美食呢？ 我们打开法兰西豪味的官方网站来看一看，参加这个活动的餐厅的资料都基本上可以进行查询。这些餐厅被分成是有特色的酒吧、当代风格、高档美食、厨艺学校和高级餐厅五大类，您可以根据城市和国家来进行搜索。而大部分的餐厅都已经将参加活动的当晚要推出的菜单和价格放到了网上，以便有兴趣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财力进行比较和选择。有人将法餐的特点总结为选材广泛、加工精细、烹调考究、滋味有浓有淡、花色品种多，而法式菜也比较讲究半熟或者是生吃，重视调味。当然，完整法餐的程序是前菜、主菜、奶酪和甜点，所以对主厨们来说，除了每道菜都需要色香味俱全以外，还要照顾到每道菜之间的平衡，当然也要选择最合适的红酒或者是白酒来进行佐餐。比如好味法兰西的创办人阿兰·杜卡斯在巴黎的一个餐厅就推出了向保罗·博古斯致敬的套餐，头道菜就是黑松露汤，主菜是洋蓟带皮卤鱼、野蘑菇、香料土鸡或者是利木赞地区出品的小牛肉供您选择，随后还有精致的奶酪和自家生产的巧克力。这个套餐标价380欧，再要酒水的话就需要再加上120欧。而位于北京朝阳区的欧牛排法餐厅推出的是一个388元的单人套餐，头道菜是鹅肝小拼，自制鹅肝屁、香煎鹅肝配洋葱酱和芒果酱，还有勃艮第的风味蜗牛六汁，主菜则是牛排、勃艮第酱汁、普罗旺斯烤番茄、百里香烤土豆，甜品则是苹果派、香草焦糖布丁和巧克力慕斯，法式的经典甜点三拼。由于时间有限，这次节目不能一一为您介绍参加活动的各个套餐。如果对法餐有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3月21号这一天的法式晚餐活动。精彩套餐加上法国餐厅特有的氛围和服务，一定会让您经历一个十分美好的时刻。法国美食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索菲主持的亚洲周刊、杨梅主持的特别节目，还有我们的法语教学。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同意会晤金正恩，但称达成协议之前继续制裁，北京呼吁美朝拿出政治勇气，莫斯科表示特金会是朝正确方向迈出一步，安倍要抢在金正恩之前在四月访美，特朗普最终签署进口钢铝制品征税文件，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晚抵达印度开始国事访问，法广记者施密特在北京街头采访行人被短暂拘押，作家老鬼发布公开信提出反对修宪五点意见，传北京密使访台游说，马英九称大陆方案需获台湾人的接受，美国司法部向联邦法院控告加州庇护非法移民政策违宪，波兰总统向50年前共产政权反犹运动的受害者致歉，平昌冬季残奥会今天开幕。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3月9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 Galine Cause 演唱的歌曲 Ne rien faire。 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也要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
Je suis passé devant toi, arrêté sur image. Tu regardais vers la plage, sans faire attention à moi. Tu ne cherchais pas à faire illusion ou impression, caché derrière tes solaires.
ni bon ni mauvais garçon. Combien j'ai aimé ta façon de ne rien faire, ta façon. Vite regretté, sous mon cœur en vert teinté, j'ai dansé sans regarder les autres visages. J'ai parcouru tout l'été à me dire dommage, combien j'ai haï ma façon de ne rien faire, ma façon.